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时差，我们终于更新了，这次更新还蛮快的。我们这次就要聊一下在疫情之下怎么来反思科技与社会，那就是要聊科技与社会研究。好，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也是在这方面，也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一位是洪广济，国立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副教授，欢迎广济。没有人拍手吗？
要拍吗？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等一下，我把这个剪掉好了。
我嗨，各位好，我是洪广济。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参加郭婷主持的这个节目。坦白讲，我真的是第一次，就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类似的这样子一个线上的访问的活动。
另外一位嘉宾就是吴奕瑞 Harry 吴，他是目前到七月份之前，他还是香港大学医学伦理及人文学部总监及助理教授。那七月之后就会回到台湾，回去台湾发展他的研究。那欢迎 Harry， 拍手。
谢谢郭婷，还有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报一下时，我是郭婷，我在香港，我这里是晚上的9:15。
我是林瑶，好久不见的听众朋友们，那个我在美国纽黑文，我现在是早上的9:15，比卓婷和两位主持都要，两位嘉宾都要晚12个小时。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报时吗？
对对对，是的。
哦，对，好吧。我跟郭婷一样，我人在香港，所以是晚上9:15。
我在台湾大学这边也是晚上9:15。
好，那我们说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题目就是跟疫情有关，然后大家现在很多朋友现在都开始准备打疫苗，然后我知道比如说三土是已经打了，他刚说他是打强生的，已经打完一针了，我刚打完第一针，下周要去打第二针。
我在康州，所以因为就是说大家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就是美国因为现在政治极化的很厉害嘛，就是所谓的红州，就是共和党占主流的州，和蓝州民主党占主流的州，在科学认知的问题上相差很大，然后同一个州里面大城市和农村地区也相差很大，就是大城市一般是偏蓝的，然后农村一般偏红的，所以康州是很早就打疫苗的人数和愿意打疫苗人数就涨上去，一直是全国领先的，所以这州政府然后市政府也做了很多的配套措施，比如说我们现在天天收到市长的电话说，哎呀，我们又新设了一个流动的疫苗点，然后欢迎大家来打，不用预约，不用排队，来了就能打，诸如此类的。然后但是其他州，如果你去看美国的各个州的比较的话，就是那些红州打疫苗的人数比例非常低，现在有可能还有10%多，10几20%的。然后高一点像康州就是已经过50%了，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平均下来美国现在好像应该是在30到40%左右，40%左右，具体的数字我没有查了，但是就是只是想说这个因为政治导致的对这个科技的接受度不一样，所以这个美国存在很严重的这个地区差异。康州我们4月1号的时候放开对所有18岁以上成年人的那个预约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打了一周才预约上，因为大家都急着要打疫苗。所以然后但是与此同时看新闻，比如说德克萨斯啊北卡那边，他们因为想打疫苗人太少，然后州政府还裁撤了几个疫苗点，所以这个就是差别非常大的。
对，这个是就是刚才林瑶说到的这一点，就是政治对科学接受的这个影响，这个是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聊到 STS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对疫苗的反应跟对疫情的反应其实是和对政府的信任是非常相关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其实从疫情开始吧，那是2020年新年那时候开始，就疫情对大家的心理造成很多的影响，就确实带来很多情绪上的影响，有抑郁啊等等等等。不知道我们自己很多 也是觉得很难。然后那如果我们要教书的话，面对学生的这个情绪也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情绪和医学之间的关系呢，等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位专家也会和大家分享。那刚刚其实广济已经开始分享他的心路历程，那我就想，那就广济先开始吧，请两位嘉宾分享一下，那你们是怎么接触到现在所谓 STS 这个领域的？你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广济的大家，如果是他之前在脸书其实分享过他上 STS 这门课的课纲，非常大方的分享过。其实我有分享到微博，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转，就大家都这个兴趣其实很感兴趣的。
好，谢谢郭婷。我要怎么样开始？就是其实我从来应该是我开始对学术感兴趣的时候，完全也没有去想到 STS 这个课。就是我之前其实一直都是第三类组的学生。那我高中就是在做科学展览。那我那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去采集到台湾全部的两栖类，就是我就是做一个非常非常传统博物学的那种题目。那个时候其实也都很期待，就是高中生可以走到自然里面去观察各式各样的动物行为啊、动物生态啊。那时候也就为这种台湾刚兴起的一种自然观察的风气，所感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老爸，他下班以后就会带我到处到山上里面去采集了，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在那个时候，现在台湾青蛙的数目已经不止这个数目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青蛙应该只有20几种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到处到山里面去采集，然后我那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去发现一个青蛙的新种，然后后面冠我的名字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会写信。写信就跟19世纪的那些采集者一样，就是会写信，因为我拿到那时候图鉴还没有非常的流行，所以你采到之后，然后把它拿到家里面，然后去药局去买70%的酒精，把它到最后把它调淡之后，然后再把青蛙弄做标本，然后把它做标本之后拍照，然后再把照片寄给师大生物系的，已经退休但是就非常非常重要的台湾一个两栖类的学者，就吕光阳老师，然后寄给他，请他帮我鉴定。然后那时候就是还是用手写的信，那没有什么 email，就是大家就是彼此都用信件在联络，然后他会告诉我这是什么青蛙，然后我再说，哎，老师，可是这一个我去查图鉴发现怎样怎样，反正无论如何就是很像是一个19世纪的一个采集者，然后一心一意想要去了解这个分类学。那因为有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我非常想要去。那个时候在选志愿还有联考的时候，那时候就第一志愿就是台大动物系，现在已经没有了。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想要去念动物系，我想要去做分类，我想要去做生态这样子。可是后来呢，上到就是应该是这样说，那时候做分类，然后就一心一意想要透过像科学展览本，然后可以保送到动物系，可是我就发现，虽然我科展的成绩很不错，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拿到保送的资格，所以我就只好去考。那考的话就吊车尾，然后就进了台大森林系。台大森林系就所谓第三类组里面的最后一个志愿。那个时候进去之后，其实也就有点心灰意冷啊，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也不是做什么学术的料，然后就开始玩乐团啊之类的，然后就一直玩到大三，然后玩到大三之后才开始觉得就是应该试着要来念书了。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也就开始对森林系里面的森林生态学啊、各式各样的分类学啊、经营学啊这些议题感兴趣。那但是在这个 moment 我都还没有去考虑到社会这个东西。其实我就是一直到大三，我都一直想要做就是一个生态学者、一个分类学家、一个要不然就是一个自然资源的经营者，就从来没有想说我要把社会的面向考虑进去。那在森林系里面，跟现在的自然资源管理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哎，那个时候森林学里面，我们虽然会去讨论森林怎样经营、怎么样去发财，但是关于生活跟森林息息相关的，不管是汉人还是原住民， 其实在传统的灵学里面都只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影响的要素，那就是一个影响自然资源管理的要素，别无其他。然后到最后，那我也受这样子一种把人排除的一个典范所影响，其实我真的那个时候在想森林的时候，从来眼睛都看不见社会了。其实那后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大四毕业那时候想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毕业旅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从屏东有一座高山叫北大武山，然后跟着几个朋友，然后往北走，然后在山就是顺着这个中央山脉的林线，然后一路走到宜兰，总共走了83天。那这是一个就是对，这是一个壮游，对我来讲就有点像 John Mill， 他那个时候他去走，可能 John Mill 那当然尺度不能够比，但是那个 John Mill 他那个时候当然就是他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天走过夏季走过3000嘛，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去体会到美国的荒野，那我那个时候也确实就是非常向往这种浪漫主义式的你可以去接触这个荒野，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你其实发现的是台湾山上满满都是人，你有各式各样的农民，你有原住民，你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里面移动。那我那时候就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我的老师或者是这个学科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讲，原来森林里面其实并不是没有人的荒野，里面其实满满的都是人，有各式各样的社会的关系跟痕迹在里面。所以我下来之后就开始觉得我应该要把社会的面向，把我习惯的跟自然的面向要怎样把它兜在一起，所以我就是在这一个背景下面就开始接触到了就是 STS，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直接的震撼，就是我相信了这个科学，自然经营科学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反而看不见你以为的自然，其实并不是自然而然，里面其实满满的都是社会，可是那个社会你到底要怎么样处理？所以是在这个背景下面，我去开始了追寻。到底怎样把科学跟社会，怎样把自然跟社会兜在一起的一条路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已经有 STS 研究了。
那个时候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学者就傅大伟老师啊，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努力在推，那个时候就老师在推的时候，我就是会去参加讲座，然后会去参加演讲，那时候并没有一个制度化。那时候应该是还没有学会，那但是就是这一些前辈们正在努力透过比如说会请拿兔儿过来啊，然后会请这些非常重要的学者来台湾去带起那个风气。那个时候我去参加读书会，会在下面听演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然后老师们那时候非常重要，就是他会真的是非常感念他们，就是会出一系列的读本，然后会带读书会，然后让我们这种真的是门外汉，然后可以至少可以一窥这个唐奥这样子。但是我必须说，就那个时候其实都还不认为我自己有那个资格，就是我就是在台下一个沉默的一个听众而已。因为相较于真的是社会科学出来的，像我这个学林的、学分类的、学动物生态的，听老师们在讲比如说工程啊、技术啊、拉兔啊，然后削平啊，都完全都听不懂他们在讲，所以就是在下面朝圣的心态这样子。对，
我想对，有想到，因为我最近其实有网络上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上课时候其实也有用到，就是傅大伟老师编的书，科技寻找社会，科技寻找性别，然后他还有一系列的文章，就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时候，他开始介绍
对,
对, 对, 对台湾开始发展这个社会。
郭婷说的是渴望，
渴望，
科技渴望，就他们那个时候非常厉害。我不知道那个因为你有没有参与到那一段，但是我没有听他们
前半段，对啊。
什么飞牛到什么飞牛牧场，然后大家门关起来，
对对对，
然后去选几个经典努力翻译这样子，那是真的还蛮重要的，很厉害的一个 作为，然后那时候大师来，然后这些老师们都会在各个地方，然后开一系列的讲座，然后到最后再恭迎大师，
对，
现身给演讲这样。
当时我看这两本的时候，看那个序，我有一点大吃一惊，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有办法请到 STS 界的欧美的一些重量级的学者到台湾办一连串的讲座，然后这两本翻译出来之后，就打开了台湾 STS 研究的大门，这样子。对、啊、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完全没有参加到这一段，因为其实我跟你一样，就我当初从英国。刚刚快要毕业的时候回去台湾，其实我读了是医学史，但是在英国 STS 跟科学史是分得很开的，在 我的学校是分得很开的，那我自己都没有涉猎那么多的科技和社会的、理论，那所以回到台湾参加一些研讨会听讲座的时候，我也是一样跟你是朝圣的心态，然后也是一直不敢发言，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 STS。 对，然后我跟你更完全不一样，就是你是在山林里面，然后是寻找出 去开发问题，那我是完全不一样。我一开始念的是临床医学嘛，那念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被编程过的小孩，是 program 的，就是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叫你要当医生，然后念上来之后，然后在医院里面当了一年的住院医师，发现我其实我在那里面找不到自己的文化，那所
以
就想，
你已经做过住院医师了，
是啊，是啊，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能要出国念一下书，那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念什么，但是我存了一笔钱，然后就说 就告诉我说，那我选几个 program 好了，我就
所以学医还是有用的，可以存钱出门出国念书，
可以存钱，对，我去念了心理分析，那可是这个也我念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越离我自己的文化越来越远，可是那里面有一个 module 我就非常喜欢，就是在讲 Freud in context， 那这有意思的就是它是历史课啊，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接触这样的课，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念理组的，对，所以我就发现，因为原来我对社会人文是那么有兴趣的，那所以就整一头就栽了下去，从那个时候就变成 决定要做医学史的研究，
所以就弃医从文，
也没有弃医啦，后来还是回了医学院教书，这是一个诅咒。
我呢是大学本科的时候读到 personal identity 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就比如说一个人被车撞了被毁容了，然后他身体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但是他的思想告诉他这还是他自己，那他的人格他的这个人的主体性怎么来，然后后来发现这个Personal Identity 是人工智能 AI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后来就决定博士论文写 AI。 那我是在宗教学系念，那我当时主要关注的是和欧洲世俗化二十世纪的科学史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看，但是越读到后面呢就越想知道那在 AI 里面预设的这种人类共同体是不是有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是不是有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呈现，然后读硕士的时候读人类学也读到那个拉图尔啊，然后、对科学家的研究，然后也读到、那个 Emily Martin 对精子和卵子的反叙述，就是、大家都觉得精子和卵子的这个叙述是一个非常异性恋霸权式的这样一种叙述，那 Emily Martin 就说那其实、精子也很害怕他要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当时就觉得、原来科技可以用这样不同的方式来理解。
其实两位嘉宾回顾听到台湾科技与社会这个学科发展的历史其实非常有趣，我知道林瑶其实也是以前是读过，一开始也是 读理科的读科学的是不是，然后你也是经历过中国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科学然后科学史当时的一个发展或者是变化的过程，是不是、
我确实本科是学生物的嘛，那个01年上大学读生物，然后我是因为在就是个人兴趣原因了、然后对实验室当时研究的东西也觉得有点失望，然后对 当时国内的生物也是正处在发展的期间，因为 那个时候大家不是有打口号说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所以骗了很多人去学生物。后来发现是生物的世纪没有错，但是不是生物学者的世纪。我本科就是本科没结束之前我就跑了，但是保研去了哲学系。就哲学系一开始是因为对那个研究实验室里面的一些问题感兴趣，想去探究一下后面的认识论基础啊什么的，就选了科学哲学。然后科学哲学当时国内的这个学科建制还不算很完善，就是科学哲学这个大类底下就是混杂着各种东西，有科学史，有科学分析哲学，分析的科学哲学，然后有那个欧陆的什么海德格尔什么的，然后那个海德格尔不是有写过技术哲学类的东西嘛，所以那个也是算在那里头。然后有那个科学史，然后有这个科学与社会的，然后还有做科普的。因为当时也是北大哲学系正在和北大当时的一个科学社会研究中心，那个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机构，然后两边在谈判合并的问题。然后那个科学社会研究中心是等于跟那个社科院啊中科院合作一起搞科普的调查问卷啊，然后搞这种国家科普政策啊诸如此类的。所以两边并到一起之后就变得很尴尬，很四不像，因为两边原来的课程相差很大，然后问题意识也相差很大，就导向就是一边是更务虚的讨论那些学术性的问题，另一边是去做政策倡导的。所以并在一起以后，课程内容又混在一起，然后两边的人员又混在一起，所以就中间纠结了好多年，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不知道了，因为我离开了十几年，所以有可能现在已经做得更好了，我就不知道。但是当时就在那个项目三年的项目里面，对 STS 科技社会这个有一些接触。实际上那个时候老师们自己他们也是刚刚接触到了，所以就是比较，因为中国的人文社科发展大家都知道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的嘛，现在也说不上有多好，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老师们知道一点拉图尔什么什么的，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自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兴趣点已经转移了，就觉得说很多科学与社会的问题背后涉及到很多政治的问题，所以我后来到美国读博，就是做政治理论什么的。所以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刚才那个广济说他一开始从博物学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实际上我在哲学系的时候有几个对 STS 感兴趣的老师，他们最初开始感兴趣也是从博物学开始感兴趣，就是北大当时有一个叫刘华杰的老师，然后现在可能还在做博物学，就是他自己也原来也是做什么科学传播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就是中间可能有哪一天就对这个博物学感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博物学感兴趣的人多多少少是出于一种对，就是说这个当代科技还有就当时的这个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然后就觉得对里面一些污染啊或者是追求经济发展 GDP 啊这些东西很看不惯，然后就觉得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抗衡它呢，然后直觉上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我们要返璞归真，我们要回到大自然，然后就去到博物学里面寻找慰藉，对不对？然后与此同时另一个就是说当时就是兼收并蓄嘛，你找到什么能抗衡的东西都拿来抗衡，然后另一种能抗衡的东西就是说去反思说科学里面到底有什么人为的因素，就是说科学也是人做的，然后所以那科学背后蕴藏着很多不确定性，蕴藏着很多偏见，然后对社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是说科学的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过程，诸如此类，所有这些东西都拿来用，然后和博物学就混杂在一起。所以当时对拉图尔感兴趣的老师同时也都对那个博物学感兴趣，就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们刚其实已经聊到一些，大致讲到 STS 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就已经讲到一些这个学科的发展了。那我们继续听广济跟 Terry 介绍他们的心路历程，然后就说你们后来怎么接触到，就怎么进入了这个 STS 这个领域，然后你们后来做了什么样的研究，然后介绍的时候可以顺便告诉大家，那根据你们后来的这个经历 ，STS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于自然跟社会或科技科学跟社会感兴趣之后，那就决定要来好好念书啊，所以我那时候在森林系我就 就考了硕士班。那我的硕士论文其实是关于，就题目完全反映出来我那个时候兴趣，我在讲就原住民部落跟国有林的经营的。就也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在传统的林学里面，原住民部落这个事情，它被理解成它其实只是一个因素而已。所以像是部落的文化、部落的关系，这些人到底是谁啊？基本上不会是传统林学要去触及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是说，但是与之同时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感谢我森林系的老师，就是他也是像年轻的老师，那他就要带进来另外一个森林经营典范的变迁，也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开始在讲，后来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 Elinor Ostrom 他的这个 Governing the Commons，就是关于这种公有地的治理他就开始积极的去引进这一套的这个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去讲是说森林经营这个东西，它不见得是像传统的。经营典范里面，你要么就是国家，要么就是企业，你其实没有两极之间没有其他的可能。那这 Ostrom 的理论，Ostrom 的见解当然就是在讲，就是说像部落或者说像社区，如果它的组成它相对的单纯，它的关系相对的密切的话，它其实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自然资源经营的主体，它有可能会避免掉这个 Harding 讲的这个公有地的悲剧这个状况，那他老师带进来这个东西，这样子一个思想，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要去找一个所谓相对遥远、相对原始的一个部落，然后来处理这个议题。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想到，就是新竹尖石有一个部落叫做司马库斯，他连路都相对晚才开通。那么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好，那这个理论告诉我这样子，我们要去找一个遥远的部落，那你就要用一种姿态去亲近它。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了要福音这个姿态，我就从宜兰走进去，又走了3天才找到部落。结果那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culture shock，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另外一次重击，就是你到部落里面的时候，发现结果部落人竟然是骑着摩托车来跟你打招呼，也就是说。对我来讲，那是另外一个震惊，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其实并不是遥远的、落在那里的、不跟外世接触，那是我们外面的人，然后努力去把他们想象成是
对
这个
对，
样子。
没错。
其实那个部落他，台湾就是他，其实跟外界他已经交手周旋过非常非常久了。你要在台湾，你要去找寻一个原始、然后纯净的东西，然后以为它可以用来干嘛？那个就是一种外面人的一种想象，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想象。那对我来讲的话，那其实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又开始去体会到刚刚讲的，就是要把社会带进来。可是那个社会到底是什么？那个社会到底是什么？那个社会有可能它不会是一个均值的，即便是在山上路相对往开通的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它其实都不会是均值，里面高度的意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想法。那其实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处理这个议题，其实就是开始真的去正视这个所谓社会里面的意识性，然后这个文化的流动，文化的重新建构，然后自然这个东西，他们那个时候正要努力去发展这个。运用当地的森林资源去发展这个旅游，那这一件事情如何被部落里面的各个人群去赋予不同的想象？那他们又重新如何去创造他们的文化，创造他们的传统，然后来好好去处理这种发展生态旅游会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冲突这样子？那这个研究，我大概就做了2年，那2年就做出滋味出来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东西，不是我想的，就是你只要把社会带进来就可以，就不是说像，就是它必须，它就跟自然一样的复杂，它就跟一个森林一样的复杂，你必须要有理论，要有视野，要有方法才可以去处理它，所以。后来我又开始去修人类学的课，去修社会学的课，那有可能有相近的议题，也都努力去听这样子。那当然就是硕念一念，硕士念一念，又觉得哦，念出滋味来，社会这个东西实在太难了，所以我又开始就上了森林系的博士班，就准备要来好好处理社会这个议题。结果就是， 应该这样说，就是去处理社会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就把我慢慢的拉离这个森林系越来越远了。所以我在森林系大概博士班大概念了四五年之后，我就，真的也是年轻气盛，就开始对于这一个学科越来越有意见，所以后来我就不念了，我就 quit， 然后就。反正就离开了森林系，就博士班念一半也不念了，然后就去当兵，就去中研院的台史所当助理，然后再当，然后就开始去学习什么是历史啊，什么是做历史的方法啊之类的 whatever， 然后就后来就去当兵，然后当兵又当了2年，所以我大概是28、29岁的时候才真的。踏上了留学之路，然后才开始经历了这个怎么讲，才开始真的走上了所谓 STS 的这一个训练啊。不过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也没有去申请任何 STS 的系所，因为挂这个系所本来名字就很少啊。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想要就是我想要去处理林业这一个东西的历史，那也会牵涉到我在部落的时候跟他们部落的族人说我是森林系的，然后他们气得要命，要不然就是他们就会对于这个传统的像是林务局或者说像是这些林业主管机关恨得咬牙切齿。其实我那时候就会很讶异，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一套体制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被谁在什么样的背景被引进来的。那你要处理这个东西，你就要用历史的视野，也就是说你要去处理森林科学的历史。那这也是构成我后来去中研院台史所当助理、当工读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学习到底什么是做历史的方法。那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遇到很多好的老师，虽然我没有大学的时候没有列过历史系，但是他们就是手把手教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那后来要出国申请的时候，我就说我的研究计划就是我要处理其实就是林业的历史。那林业的历史你其实可以看到国家跟原住民的关系，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点。那申请了几个学校，那个时候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刚好有一位德国老师，他其实做的就是林业史，他做德国林业，德国就是林业非常，就是林业几乎是从德国发展出来的，所以那他很想要知道这一套历史。那个时候我又想要知道林业它是怎么样进到东亚、进到台湾，那刚好一拍即合，所以他就收我，然后我就到了哈佛，然后就过来又有很多波折。不过我不想要。就是不是先请 Harry 开始讲，因为这个念书的过程太坎坷，可能会讲很久。对啊，对啊。
因为我刚才听你讲了这个整个，就是说你做研究进入这个领域的过程，然后包括你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说一开始想象一个远处的深山里面的原住民群体，后来发现他跟这个外部社会有很多互动，而这些例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其实 STS 里面经常会讲说人类就是尤其现代社会的这个触手无所不在嘛，然后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然后回头去看的话其实已经都打上了人类社会的烙印。那个所以我是想说你待会能不能具体再讲一点这样的例子。但我自己先想一下，我自己人在美国，然后我现在想起的两个例子，就是我最近可能美国就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那个 Apple TV 他最近拍了一个纪录片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这个地球改变了一年 The Year The Earth Changed， 对不对？就是讲这个从疫情开始以后，然后这个因为人类的活动减少了，然后自然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然后比如说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动物的行为，其实并不是他们本来的，就是没有人类社会以前的行为。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海里面大洋里面的那个鲸，那些蓝鲸啊什么的，他们的就是以往所有拍什么国家地理啊、动物世界啊，但看到的都是母鲸带着小鲸一起在觅食，然后结果去年一年因为这个远洋的这个游轮减少， 这个大家就发现说原来母鲸是会离开小鲸单独去觅食的。然后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这个现象，是因为以前那个游轮太多了嘛，轮船太多了，轮船太多，噪音太大，噪音传得很远，然后鲸是靠声呐来沟通的，然后母鲸因为海洋里面的噪音太大，它听不到小鲸的呼叫声，所以它不敢离开小鲸，所以就带着小鲸一起觅食的话就总是吃不饱，因为就有小孩在旁边折腾，然后猎物就跑得很快，所以鲸就是瘦骨嶙峋的，就是比他们本来的状态要瘦很多。然后只是因为去年一年疫情导致这个海洋里面的船减少了，噪音减少了，母鲸就可以放大胆的离开小鲸，然后去觅食，带回猎物给小鲸，对吧？这个
是是是，
所以这个就这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这些年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那边山火频繁嘛，山火频繁，然后就动不动就有那个山火，然后消防队牺牲的消息诸如此类的。但是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说这个山火实际上是因为人类太想要占有自然了，加州那个地方大家觉得很宜居，然后纷纷的搬到那边去。但是实际上那个本来山火是加州那一片的那个林森林他们的一种自然现象，就是他们是靠着这个过一段时间就自焚一下，过一段时间就起个小火，然后烧掉一些干枯的老树，然后就烧掉以后那个灰沉积下来，就让这个小树苗可以再生长。他们几万年来都是就几百万年来都是这样子，这个一轮一轮的更新的。但是由于人类搬过去以后，他们要清除掉那个边缘的那个树林，然后要防止那个小规模的山火，然后建立了很多消防队什么的，结果这个就只能导致这个山火的这个爆发因素，自然的爆发因素累积到一定规模之后，发生一个更大的山火，然后把所有的房子啊什么全都给烧掉。所以这个是说人类在无意之中改变了这个森林的这个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模式，然后同时又就最后又反噬到自己身上，对吧？所以我想听你说一下你的研究里面，你在研究台湾的森林台湾的原住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在 STS 开始兴盛之前，然后台湾这个汉人社群，然后这个福老社群对这个台湾的森林台湾的原住民，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台湾这个福老社会和森林的关系，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常见的想象，常见的这种主流文化里面的那种叙事，然后被你的研究被你们相关的研究给颠覆掉，或者你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叙事新的范式去理解这样一个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非常好的问题。我刚刚直接想到的是两点，就是福老社群汉人社群这一个我们先这个我们先把它先放到一边，就是因为我关心的是林业就一定会牵涉到国家，就是这一个大概从18世纪的普鲁士长出来之后，这个学科它就会跟技术官僚的形成、当代国家的巩固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一个很典型的说法就是森林它是一个自然资源，你要去好好经营它，你需要有技术，你要有专业，你要有规模经济，你要有一大堆的理由。所以国家特别是国家下面的一个部门，它就应该会他是一个森林最适合的经营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在耶鲁有美国第一个成立的森林的 graduate school， 就是耶鲁林学院，它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成立的这一个奠基者，他叫做 Gifford Pinchot， 他是在法国就是 Lancy 去拿到这一个林，他甚至没有念完，他只有在那边待了一年，然后他就回来，然后就想说，哦，我们那个时候的美国的林业其实只是联邦政府里面的一个小单位，可是我去法国，我去欧洲看都不是这个样子，里面那些林官都各个穿着军装，然后各个非常的专业，所以我要把这一套体制带到美国。那带到美国第一步就是他家非常有钱，就是想办法在耶鲁去设立这个林学院。我要说的是说像那个时候这一套体制后来又当然就是传到日本帝国，然后被日本帝国的林学家然后拿来，然后来理解台湾的山林。那来理解台湾的山林的时候，他特别是看到原住民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他们有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这一些森林全部都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自然而然长出来的东西它不会是私有，它不会是个别人所有，它一定是天然 赋予的。那天然赋予它一定要有个所有权，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国家。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看到这原住民生活区域里面这些天然林，不管它长得怎么样，就是哦，这个就是台湾，这是天赐的一个宝库啊，这是上天赐的资源啊，所以我们日本帝国现在好不容易弄到这个殖民地，我们现在要来好好经营它。那但是现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甚至那个时候日本的人类学者也会去考虑到，就是有时候你特别是台湾中海拔的森林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竹子，你会看到很多竹子，那些竹林都非常的优美。然后那当对林业专家来说，这个就是天然长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所以它应该是国家的。可是真的我们那个时候在访谈的时候，或者在开始努力去看史料的时候，其实很多那一些竹子其实是原住民部落迁徙的痕迹。他们迁到这里，迁到另外一边，因为那时候原住民烧垦，烧垦的话会，所以会到处换他们居住的地方。那换居住的地方的话，他们在搬的时候，他们也会带着他们，比如说需要的建材，需要这些东西，到处跑。然后有一个部落人就会说，他们早期祖先在迁徙的时候，走到哪里就会在那里种竹子。所以这些竹子，嗯，对于林业专家来说，它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长出来的。可是对于部落人来说，就不是。它这个东西其实是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那当然这就会面临到很多的，就是后来就是状况，就是林业专家认为这是自然的，所以要收归国有。部落说这是祖先给我的，你怎么可以？这怎么会是你的？所以开始就会就这个森林资源的利用上就开始有很多的冲突。那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这应该也是 STS 带给我们一个洞见，特别是拿出我那个系统里面，就是提醒，就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而然这件事情。特别是拿出最近在讲的这个关于他在积极把盖亚的类似的概念把它带进来，其实就是呼应他早期是在提的那个自然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自然而然的。那个就是，如果说社会跟自然的二分是现代性的代表的话，那么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因为我们还是活在一个社会跟自然越来越纠结的一个时代嘛。对，那我觉得就是，嗯，从这个观点来看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可能在部落的生活里面就从来没有这两个范畴。这个竹子你以为是自然，可是对我来说那是祖先给我的。可是当日本人他带来一套现代的环境治理体制的时候，他就努力要把它分开，对吧？部落是部落，这个竹子是竹子，好，那竹子是天然的，所以竹子是我国家的，你部落要去使用竹子可以，你要跟我申请，我一定会给你，可是关键是你一定要跟我申请。可是当然原住民就不会去理解这一件事，就是不会去认同这一件事情，那当然国家就一直努力要把它拆散，然后重新去建立那的关系。可是就是从特别从最近这个气候暖化啊、变迁啊，或者类似概念的兴起啊，它其实都一再提醒我们，从来现代性是这种自然跟社会的分开，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到达那个境界过，我们只有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纠结。对对对，就是可以，你刚可以就你刚刚讲的这个，我可以想到的一些回应，特别我们就是 exactly 活到这个，活在这个，就是你几乎没有办法。对于这种所谓自然的影响力，你几乎无所能，病毒、气候、缺水 ，whatever， 就是你几乎从来都那种人定胜天，或者是人可以征服自然，这个在当代简直就是一种笑话。对啊。
刚才广济说的这个是对现在非，其实网络上还蛮流行的，我们从未现代过这句话，其实非常，可能是最清晰的一个梳理跟一个表达。然后其实刚才广济也帮我们梳理了，其实是台湾 STS 或者是用通过 STS 的发展去看到的台湾社会台湾历史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社会史。有一位台湾作家叫刘克湘，然后他曾经在香港访学，然后他访学的时候，就是他居然是一个台湾人，千里迢迢也没有千里迢迢，就是来到香港，然后写了一本书叫《四分之三的香港》，他是非常，他有手绘的地图，他是非常 细腻的写出了他登过的香港的每一座山，然后那山上四季的变化，那些自然的花卉是怎么开，有哪些动物，那四分之三的香港是被人遗忘或者是不被提到的，那居然是一个，就是一个台湾人来做了这件事情，我就。
对，其实留客乡长期很多年的，大概二三月的时候都会带在香港踏查，然后还会带团，可惜我都没有跟过。对。
那我们就自然就那就到请 Carrie 来说一下。那他你也是算虽然没有直接从台湾到香港，那你聊一下你后来进入 STS 的这个经历，然后后来到了香港之后，就觉得是不是香港的 STS 或者是对这个方面的了解，是不是跟你之前的会不一样？那你在香港做了哪些 STS 方面的研究？
好，谢谢郭婷。其实我刚才听林瑶还有广济两位，我已经听得都非常的出神了，而且开始听到眼角都要泛出泪光来，就不晓得自己要讲什么。对，我其实可以，稍微跟那个林瑶刚才讲的那个，想到跟您刚才讲的，就是加州山火的这件事有关系的，就是台湾大概在十几年前，有一次八八风灾，就是台风很严重的一个台风，然后把高雄那边一个小林村灭村这件事情哦，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对照，就是其实台风每次来的时候，其实国民政府都会叫原住民迁村啊，那可是很多原住民部落他们不愿意迁，那当然原因有非常多种啊。那其实如果你从那个一些原住民族的这个 local knowledge 里面，你去看他们怎么样去解释那个山洪这些事情，或者是泥石流，他们有的时候祖先会告诉他们说，有水在玩的地方，石头在玩的地方，你不要过去。那这么简单的这样的道理，那当然在村子很小的时候这样子做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部落越来越大，然后开始有观光业，然后各种工业进去之后，部落越来越大，然后之后所造成的灾害就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灾难了。对，然后就是以这种我们这种科学的眼光下去看这种风灾、各种天灾带来的人的精神状态的时候，我们都会其实到当时在十几年前，大概很多的精神科的医院的精神科都会派人进去，然后去想要做一个 survey，说想要问说这里面的人是不是有经过风灾之后有没有 PTSD，也就是创伤后压力疾患。可是这其实做出来意义其实都不大哦。那你做出来，就算这些灾民他们有 PTSD，那又代表什么呢？你能帮助他们生活什么呢？对，所以这就牵涉到我自己在处理的一些问题啦，那我自己的研究其实刚才听你们讲都是跟博物有关系。其实我的研究一开始跟博物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精神医学里面的精神病哈，就讲精神病，其实在哲学里面就很多人就会开始争论说，到底是 natural kinds 还是 social kinds 这两种。那其实它不一定是一个对比，不过在哲学里面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讨论。对，那所以，我之前做的研究就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含就是我现在写了这一本写6年的书，他处理一个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人类所会发展出来的精神疾病有没有共同性？是不是同一种疾病？那如果它是一个 natural kind，也就是它是一个 disease，一个自然的疾病的话，那全世界的这些疾病，精神疾病，看起来的那个它的侧面，它看起来都是应该是一样的，在流行病学上面的 profile 也是应该是一样的。那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是科学家去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事情，然后去经由跨国研究，然后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去做一个团，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去厘清这件事情，那去看看说那。他们说一开始说，先去看一个疾病，就是精神分裂症，然后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收集病人，然后去观察他们，去访问他们，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样子的证据去分类其他的疾病，所以它也是一个分类的问题。对， 所以那 我自己就写出这本书，那里面就就大概就他的这本书里面的布局呢，就是讲说整个人类对于精神疾病的理解是不是有共同性，这个理解或这种研究方式，那是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就是当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科学国际主义啦，然后还有整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也就是在这种非常后现代的这种想法，就是他们当时是假定全世界人里都是同人，全世界人都是同一个种族。好，然后当然那时候还有所有的科学家相信这种 technical approach 技术层面的这种对于事情的理解方式，还有整个科技，就是运用那个录像技术，还有电脑运算、计算机的运算技术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去做这样的科学研究。然后我的书也去最后问的是他们到底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对于整个精神流行病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子。那其实 很有趣，我觉得会关联到刚才林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书里面也发现到，就是当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是进入另外一个战争状态，就冷战嘛。那我们都会觉得说，西方国家对于苏联或者是对于共产国家的理解，就是说你们的那个发展的精神医学或者是心理学是不一样的，是那种帕夫洛夫的狗这种比较强调物质性的这种精神心理学。那实际上其实他们世界卫生组织派人去跟苏联的精神医学科学家交流的结果是发现他们其实对整个西方世界非常的了如指掌，对，完全没有这种 一分为二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同时又印证了刚才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对啊。那后来就是我现在就是根据这本书现在就开展了其他有关于东亚社会跟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以一个国际版本跟一个跟东亚的地方版本的精神医学的比较还有关联的一些研究，然后包括中国啦、香港啦、台湾的这些精神医学史我都有在写这样子。
我刚刚听起来觉得有趣的就是如果说科学史里面在研究分类学的历史啊，其实就是在原本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historiography， 就是这种 taxonomy 这样子一种你要去找 nature kind 这样子一种取向，大概在19世纪末，就是达尔文大概是集这一种传统的
一大成，
但是大概在1880年代的时候，就达尔文的这一种。但是他理论还是很重要，但是他的博物学式的研究方法就开始 decline， 就开始下降。然后像在植物学里面，就会有 Sachs 的这一个就是他们这种德国的生理学传统，他就开始要去讲说，你去分类植物这件事情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应该是要去拿植物去做实验，你要去了解它的生理机制。所以原本传统的这 historiography 就会有一种分类学被生理学或被实验科学取代掉一个讲法。那当然现在一种做法，现在一个研究取向就是去讲说你从来没有这种分类学博物学被实验科学取代掉这种分水岭。你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生理学或者说在其他的所谓的实验科学里面，这种博物学的传统还是依然强韧的。所以我刚刚听 Harry 在讲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医学这种我当然是不懂，就是这种感觉非常实验的，非常非常就是跟博物学传统没有办法连那么清楚的连接起来的。可是在你说在这个时期里面，他们还是用这种分类的概念在找，
对，他其实真的受到，
他就是一个分类学
对，他是受到这样的分类学的影响。那更有趣的是你刚才说之后整个科学博物学之后会受到实验的影响被实验取代，那我研究的精神医学里面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它被什么取代，就是被流行病学取代。那人是怎么样去观察出有精神疾病各种不同的精神疾病呢？ 比如说你在18世纪的法国好了，那开始有由国家去资助的精神病院越盖越大的时候，你里面可以累积很多的病人，那你就可以借由观察去观察出不同的种类的精神病。
Okay.
那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我们要处理的人是非常多的，那他们就怎么样，就是用抽样。对，所以就 我的书里面其实就讲说，在九个不同的国家里面怎么样去抽样，去得到这些精神病分裂病的病人，然后去观察他们是不是长得都一样。不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计划里面呢，就很有趣，就是他们所选到的这些精神这些医院，他们去观察这些所谓精神分裂病的病人，都已经是被诊断有精神分裂病，然后而且这些被谁诊断呢，都是一些受过西方训练的精神科医师，所已经诊断过的精神分裂病的病人，所以他们观察到这些病人其实同质性都非常的高，所以也是因为这些医生的同质性高的关系，所以他们做出结论说全世界的精神分裂病看起来都一样，其实是有一个是有偏见在那边的。对，所以他们就忽略了很多比如说在战乱的地方啊，在极度贫穷的地方，他们的精神分裂病看起来应该会怎么样，其实都没有照顾到。嘿，但是这个头已经都洗下去了，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对，所以就是后来我们的分裂学就是这样走下去。
就是哈尔刚刚提到说精神分裂症后来被流行病取代，然后我们刚也提到现在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其实 刚才已经有说到疫苗，然后说到在不同的语境下这个医学的发展，或者是林业植物 科学的发展，那在现在我们这样疫情这个情况下，你们在不同的地方观察到是不是观察到哪些可以从 STS 角度来分享的一些观察，然后是不是现在这个疫情跟现在跟疫情相关的一些社会情况也好，医学情况也好，对你们的研究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什么样的灵感。
这个我先讲一下好了，就是疫情所牵涉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大了，它其实根本上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嘛，它改变了自然界，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那其实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研究的每个面向都被疫情打到。那所以就是我之前就跟一个日本的研究员就发了一篇文章，就是看在日本有一个所谓的文化综合症，叫对人恐怖症。那其实它是一个我们现在以现代精神医学分类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在某一个文化里面才呈现出来的疾病。那这个病就是日本人他们非常的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所以这个病里面他的表现方式就是他有极度的焦虑，那极度焦虑之后还会伴随着就是说他有一些妄想的成分在里面，就会觉得说我这个焦虑的同时是不是那个人对我有敌意，他会是不是他对我图谋不轨，所以 这种对人恐怖症在这个疫情底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那我在日本这个 collaborator 他就做了一些研究啊，他是做什么，他是神经科学家。那有趣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证明一个疾病它是 natural kind 的话，我就要找脑科学里面的证据啊。所以他就在现在他就收集了很多不同的脑科学里面的研究，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的比如说做电脑断层，功能性电脑断层做出来的实验，其实他们做出来的这脑部呈现的一些这些 firing 的现象跟对人恐怖症其实差不多，其实有可能是对人恐怖症不是只是在日本特异的一个现象而已，可能它是有它的全球性。那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疫情开始发展的初期，其实一直都会有那种疾病是谁传出来谁是 carrier 的这种政治在里面，然后所以开始已经呈现出来说这种很在意别人对我们自己的观点这种想法，这种类似妄想的焦虑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在日本出现了。所以我们也没有怎么结论，我们只是在讲说如果你有可能这个整个疫情呢会牵涉到之后整个精神疾病的分类它的走向，那就必须要说第一个脑科学要更就是可能要更进步， 第二个就是说要不断的去累积这些病人他们的叙事，然后才知道说他们所焦虑或是妄想的内容是什么。对啊，这是大概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小初步的观察。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现在非常流行的说法叫社恐，社交恐惧症？
其实也有可能，它是其实对人恐怖症是社交恐惧症的其中一种。
那这个也是这个社交恐惧症本身是日本传，这个说法是日本开始的吗？
它是日本开始的。其实1920年代有一个精神科医师叫做森田正嘛，
那么早就有社交恐惧症。
对，不过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病的内容跟整个那种体质变化，这个的 body degeneration 这个理论是有关系的。后来的在1970年代的时候演的内容就有点不一样，这样。
我是觉得疫情当中没有办法跟朋友跟人之间有那么密切的互动，让我觉得非常的痛苦。就是我是因为见不到人，缺乏社交的焦虑。那在广济呢，在我们刚聊的时候，你说到在台湾，就台湾疫情应该是全世界的一个控制，算是一个典范。然后你也说到你没有想现在没有准备去打疫苗，那你就是从你的专业角度观察到一些什么，然后对你的研究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透过荧幕跟人家社交的恐惧症，巨大的恐惧症，我觉得这个
可以之后研究一下广济。
那如果说对我自己研究的影响，就是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做这个，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想要分享，就是在疫情爆发前，我那个时候正在我觉得我有一个终于处理台湾的林业跟原住民有一个超巨大的发现，可是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写出来，还没有写完。就是在台湾的，就是日本殖民台湾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所谓的五年里番，那发生在20世纪初期，那其实就是因为就刚刚讲了，因为森林资源的利用帝国跟原住民之间有非常巨大的冲突，然后到最后就是总督府决定就是你一定要斩草除根，所以就开始用大规模讨伐的方式，然后爱永县包围的方式去强迫这个原住民去归顺啊，让出土地。那这个是台湾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插曲，那其实也引起了原住民研究者、台湾史的研究者很大各式各样的关注。那我当然也不例外，那我早期的想法就是这个东西很多人写，其实我大概都不会去处理到这个。但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就是原来五年里番大家一般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论述，就是因为日本人很强，爱永县很有力，所以原住民不得不让出他们的土地，然后归顺，然后就开始随着日本人摆布这样子，然后可以签的就被签下来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再也不会构成一个巨大的反抗力量。但是我后来就是没事，然后就开始去也是跟人家讨论就是这一个时候的这个史料，就突然就发现，就是说原来在五年里番的时候，大概在1916那个年代，我现在去查，但是是1916-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台湾百年最低温。那个时候台湾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亚热带的国家，那个时候的温度可以降到非常低，那平地的温度都可以到零度的话，山上更惨。那当然你就开始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它会温度会降那么低，然后还好在地理系就是你有各式各样的人可以合作可以聊天，所以我有个从大气系来的同学就说我就是你去帮我研究一下，从大气科学里面有没有办法去证明为什么那个时候1916-17的时候台湾温度会那么低，然后他得到一个结论，其实就是反圣婴现象，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反圣婴，所以我们的冬天会去年冬天会那么冷。对，然后这个反圣婴现象，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最低温。然后我后来又开始再去看，原来反圣婴现象下一个就是西班牙流感。其实那不只是台湾现象，就是那也是全球的一个现象，就是台湾几次，就是世界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流感流行，前面都会面临到反圣婴。
对，还有霍乱，有很多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些都。那我看过的一些文章就是会讲，因为反圣婴现象这个大规模的大气系统跟海洋系统的改变，这个会影响鸟类迁徙的方式或其他的方式，反正当野生动物迁徙的方式改变了，这些病毒或这些就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混在一起，然后它开始可能就会 变成是一种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那像我知道的就是，那就很明显的就看到反声音现象造成最低温，然后西班牙流感，然后西班牙流感也进到了台湾。那就原住民来讲，它其实就变成是一个很糟糕的所谓人为跟自然相互加种的结果。它在20世纪初期刚被总督府用军事讨伐，你山上的小米田，你山上的谷仓，因为它要逼你出来，所以它几乎都把它烧掉。烧掉之后，你再想过来，冬天变得很冷，山上几乎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看史料也可以看到，日本人会记载这些素称勇猛的这些原住民竟然跑到警察局旁边去讨饭吃，就是去找工作，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山上几乎被灭掉了，山上可以吃的东西就被灭掉。然后下一波又是西班牙流感，就是他们已经被削弱，双重削弱的身体现在又遭到流感的攻击。所以真的在这一些加种下面，其实我可以看到，就是才会让原本的那个所谓军事讨伐的五年里一半试验，它开始产生的效果。所以它从来都不会只是几趟的军事讨伐，它就达到了所谓的镇压或者是归顺的效果。它其实就是一个，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它现在就是一个一种所谓自然技术社会的复合事件。而且在某个程度上，这个西班牙流感它就变成了从后见之明来看，用拉图斯的话来讲，它就变成是日本帝国的一个结盟者。
跟西班牙
是在这个过程上面，
那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结束的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啊。因为这我倒是不知道。对，因为一次大战之后就是接这个，对，
没有人讨论到底谁打赢了，是全人类被流感打败的。
对，现在就是流感前面还要有一个大规模的气候事件。
是哇，那这样整个故事就
完整
了。
那个大规模的气候事件，它不只放在台湾，台湾是极冷嘛，印度是水灾嘛，东边美国东边也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大规模，那是一个杠杆那个。大规模的一个大气跟海洋的现象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呢，就是只放在台湾史的一个尺度里面来看的话，就对我来说，那个整个原住民，当然就林业的角度，就林业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部落的人他开始没有办法抵抗，他无力抵抗了，所以他就被迫被让出这个东西，然后林业才有办法长驱直入，去建立所谓近代的系统，近代的一个经营系统。那当然这个也会对现在当代疫情有另外一个启发，就是这一些部落当他们无力抵抗，然后总督府就开始讲说，反正你留在山上你会饿死，这个山上你也活不下去了，所以你就赶快下来。那下来其实就跟因为刚刚讲的就是这个莫拉克风灾，莫拉克风灾政府也要移原住民，移原住民的时候，移到山下的时候，是谁来照顾他们？不会是政府啊，政府发包啊，政府发包给资本家，由资本家来做各种设施来照顾原住民。这一件事情在日本政府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你把原住民搬下来，其实也不是总督府照顾你，总督府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他把照顾的这件事情发包出去给日本的资本家，由日本资本家来照顾原住民。所以只要日本资本家愿意照顾原住民的话，他就可以取得长驱直入所谓翻地的权利。所以这就是就是之前讲那个纽奥良风灾的那一个好像达欧米他讲的这个气候灾难资本主义，就这些所谓自然或人为灾难出来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你就是替了资本去开了这个门嘛，开了这个门啊，弱的被灭了，资本就进来了，然后原本以为的脏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地景就开始被重整了，干净的街道出现了，整齐的人们出现了，然后世界又开始重新翻了一盘，然后
对，广济讲的这个就跟现在我们面临这个非常大规模的疫情，就是到底人类要怎么样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啊，就是现在也有科学史、医学史的人开始研究，就是说在 你看这个1894年的鼠疫在香港爆发
啊，
对，那这个不要说了，然后从这个开从这个疫情开始，香港一直都是整个华南地区科学的前沿，就是病原体在这边发现啊，在那边被证实啊，那觉得好像香港都是一个哨兵的性质，
嗯，
哦，就是说我们有办法去研究出这个病原体是什么，然后就 有办法把这个止住，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嗯，
就比如从大概70年代开始，78年代开始，整个华南地区珠江三角洲人的经济形态开始改变，现在很多人在讲说为什么这30年来开始这种禽流感会这么频繁，其实跟整个珠江三角洲聚集的这个工厂，然后要工厂要喂饱这些工人，然后必须养鸡，大规模的养鸡，然后人跟这些禽类的病原体不断的交换，然后就不断的变种，那有大密切的关系，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疫情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开始思考到底我们的经济形态要怎么样发展，到底发展这两个字还是不是人类生存主要的目的。嘿，
嗯嗯嗯嗯嗯，对啊，有时候在因为我刚做的那个研究是坐在，就我虽然还没有写出来，现在正在努力，但是它是在疫情前就我开始产生出来这个想法，就写到一半疫情就爆发，我就想我靠，竟然你可以目睹到这种百年大疫，它就在你的眼前超展开，这样我就觉得哦，实在是，对啊。
就是你们刚才讲到的已经是回答了我本来想问的问题，就是在你们比如说在台湾在香港，就是在研究在教学或者在你们研究历史研究医学史或者研究环境史，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什么样特别的一些现象，其实你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刚才其实也是一种全球的灾难，有时候是不同的角色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的，有的时候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是命运息息相关的，让我想到 Kate Brown， 他在疫情的时候也写过，就说是这个 lockdown 当然是最有效短期内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阻拦任何疫情也好流行病也好这种任何发展，因为我们都是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小的单位都是一个开放互相连通的体系，在这个情况下。对，然后我本来想问的是说你们在比如说广济在台湾做什么样的研究，其实广济已经分享了很多，那我还有本来另外想问的是说你就是后来留学回来之后，那你 STS 你带着这个问题，你已经有了这个问题意识去留学，那回来之后在台湾教授 STS， 然后你回来之后这个 STS 在台湾的发展也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那你后来回到台湾教 STS， 你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新的改变？
应该这样说，就是我其实跟 Harry 一样，我是哈佛科学史吧，我们在那边其实不太会，真的不太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 discipline 在教，就是你会有一些概念，那它其实是一个科学时期，那我觉得在那边我体会到最好最重要的训练就是那个史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种很典型的训练方式，大概就是你大一上博一上课，然后博二资格考，然后博三到没有人期待你会在校园里面，因为你就应该要去看档案，你就应该要想尽办法到最远的地方去，或者说到一个档案馆里面去蹲点，然后去好好去研去跟档案相处，然后你在博四博五的时候再回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虽然是要去做日本殖民的林业啦，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这也是哈佛常见的，我老师没有拿到 tenure， 所以他就走了，所以我就突然间在博二的时候没有老师了，博一下的时候就没有老师了，所以后来是就是那个时候东亚系就聘了立山茂久老师，然后又聘了另外一位做生物学史的老师，就 Jenny Brown， 然后他们来，那就这两位都是我非常重要的恩师啊，有一个带我真的去了解什么叫做东亚科学史，那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就是在教我到底生物学史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所以林业这个东西就暂时被我放到一边，我就花尽就全部的力气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达尔文时期19世纪的生物学史这样子，那个时候生物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博物学，所以 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既然我老师做达尔文，我就去研究达尔文的一个好朋友，他叫做 Asa Gray。然后这 Asa Gray 是哈佛的植物学家。那他其实在整个生物学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早，就是用植物地理学的角度去证明达尔文这个理论是可以用的。那这个在达尔文的讨论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他非常有名，他是达尔文的好朋友之一。那但是我后来在看这个 Asa Gray 的材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证明达尔文的理论的材料其实竟然是来自于东亚，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我就开始非常的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说证明理论这一件事情，好，那 Asa Gray 很重要，可是它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在试着要证明达尔文是对的，是错的。可是去想说他到底用什么东西来证明，那就会变得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他怎么去弄到来自日本的材料？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个所谓的达尔文理论的证明，所谓达尔文革命啊这一件事情，把它放在特别是美国跟东亚的交流，那我们都会知道，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是1859年出版的嘛。那其实就美国的，把它放在美国扩张的历史里面，就1852到1854，就是佩里开港嘛，就是日本开港。然后1853到1856，其实随着开港之后，这个美国联邦政府他也派了这个北太平洋的探险队去做那个做这个。东亚海域、东亚各种博物学的调查，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非常有趣，可能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那一个调查船，他们后来到达东亚，然后要往北边移动，就是开始要去探索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国要到东亚的一个站点，所以他们在香港被困得非常久，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那个船长，他发现中国正发生太平天国之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坚持，因为有美侨，所以他坚持要把舰队拿去保护这个美侨。可是他们一踏上那个中国广东那边的海岸的时候，他就中了疟疾，他就中了疟疾，然后就回到香港，然后他就整个开始生病，就是烧到，就是整个那时候这些船员都觉得这个船长一定是疯掉了，所以他在香港困了非常久，然后结果这个 Asa Gray 的采集者，他叫 Charles White，他就是努力在香港嘛，那没事干，所以就在香港努力采集，所以你刚刚讲的那时候1/4的香港，他大概都到处跑来跑去，那我有去看这个 Charles White，他是耶鲁毕业的，然后。但是他就想要当一个 collector，然后就是看这个 Charles White 他到底在香港干嘛？反正所以因为我就是要看他的采集，看他的各种采集的 practice。然后他在香港讲的是他我其实没有去过香港，对不起，所以我就但是我是透过他的信件在了解，所以他就讲说他们去爬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啊，非常非常陡，非常非常难上去。然后他在上面遇到了非常珍奇的植物，然后他就写说这个香港的山上怎么有那么多的罐子呢？这是罐子到底是干嘛的呢？然后把它打开，哇靠，里面是骨头，然后那骨头上还长满了蚂蚁之类的，所以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也是一个我也不知道。
真的非常
差
的
到哪里去？
环境
啊，
珍惜。
没有没有，我在想是说，现在你们香港那边的山上应该都没有这种，这其实就是二次葬的习俗啊，就是
所以
二
他其
次
实是
葬。
挖了别人的坟嘛，是不是？
对，他挖了，因为很多人是葬在山上的。
对，扶老人有二次葬的习
二
俗，
次葬，二次
对。
葬。就是不是坟啊，就是二次葬，骨头捡出来之后，他把
对，
放在
台湾
骨
叫
灰
做
坛里面，就
Keogi。
把它放在山上。对，他就是确实去看到了，在香港的山上还有很多捡骨的骨灰坛的时候，他还去给人家乱动，就是了，对。Anyway，所以这个是反正我的研究其实后来就是完全走到那一个方向，就是要把达尔文的革命把它放在一个更全球的脉络里面了解，特别是美国的太平洋扩张的脉络里面来了解了。那我后来最林业也是因为要做这个，就是因为要做这个题目，所以我就放到一边去。那回来以后，就除了一方面在延伸，回到台湾里面 以后就一方面延伸我对于这个十九世纪博物学、生物地理学的兴趣，那也让我的这个研究也让我可以在它地系里面去找到一个位置啊，因为我就是其实就是整个都是在处理生物地理学。那虽然我可能不是去处理所谓当代的地理学研究，但是地理学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地理学史就是一个当代地理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分支，所以我是用这样子一个专长，然后进到地理学来教书，那进地理系来教书。那到地理系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地理学者对于空间的敏感度真的非常的强，因为他们对于什么事情到底在哪里，那个位置到底在哪里，他们其实会非常的敏感。这其实就跟历史学家我们在彼此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讲个议题说，好，我是在研究农民暴动，那我们可能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哪一个时期，就是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想事情的方法，那个分歧很重要。而地理学家大概就非常有趣，他会问你在哪里，就是这个在哪里这件事情，对地理学家来说，它就是一个认识世界的坐标。那我觉得，虽然我那时候在出国前就开始跟台大地理系的老师朋友们就混很熟，就开始到处要去探索森林学以外的领域的时候，地理学就是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但是真的变成这个一份子的时候，就开始知道原来就是这种在哪里的问题意识其实非常重要。那这个东西就帮助我在 STS 的研究里面找到一个 niche， 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这个科学知识到底在哪里生产出来的，然后在实验室、在博物馆，那实验室、博物馆又到底在哪里？你实验室里面的空间摆设到底是什么？它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它的那根柱子到底在哪里？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区分到底是什么？你的标本馆是放哪里？你的标本到底要怎么储藏？你的标本到底？它的整个维持的设施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可能是传统 SES 学者会注意到，但是是相对晚期。但是我觉得，地理学的训练，我在这边可以接触到，其实就是让我，至少可以在台湾的 SES 学界里面，因为大部分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一个社群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个小小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这个在哪里，空间摆设、空间安排。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出一个小贡献的一个地方，特别就是这种我们叫做科学知识的地理学了。那这个在地理学家里面，地理学的社群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主要是像英国地理学者像 David Livingstone 啊，类似这一些学者，他们都一直在讲这种你要 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 就是你要把科学摆到它的地方里面去。那这种地方就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那我觉得我就是用这一点在做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贡献，这样子。对对对，
现在有一种就是好像在听一个故事，或者是看一部很精彩的电影，然后那个电影终于就是走到一个非常光明，然后就像或者是日本动画片那种要奔向夕阳，或者奔向一轮红日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听广济他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学科，然后就在不同的学科训练里面，就是后来进入科学史，然后后来到地理，现在是地理环境系，然后就
对。
就是然后进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研究的框架，这个故事觉得非常的满足，听到现在。
谢谢。
问一下 Harry，
谢谢哈利，欢
迎你，生
长。我到我了吗？
不，
没有，林瑶先
。对。之后要 Harry 要讲，他后来我要问他回到台湾之后的研究了。
对，我就再插一个问广济的问题。那个，因为我就听着我自己有一些问题，所以因为刚才听你讲到那个物种起源，然后讲博物学什么的，你之前也讲过。然后我其实之前读过你一篇短的书评，就是写那个就是十七世纪有一个女博物学家嘛，叫做那个Meriden。Sibylla Meriden， 对不对？就是
对，
他写他当时在苏里南采集昆虫，采集那些植物标本，然后写了一个就是以笔名写了一本书，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女的，后来发现
对。
然后我觉得你那个书评挺有意思的，就一方面就是说可能很多听众也会感兴趣，就是里面有一个女权主义的面向，就是说这个在科学技术哲学里面也经常谈到，就是说 早期的女科学家、女博物学家，他们是怎么用不同的视角去理解自然和人的关系。然后他的、就是根据你那个书评的描述，就是说他在收集那些标本，他在描述那些标本的时候，他试图呈现标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昆虫和植物之间的关系，而不像后来的其他那些男性博物学家那么重视那个对分类学的描述，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说那本书在当时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大家不知道他是女博物学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后来就是说博物学还是走上了那种重视分类那种静态描述的那种道路，对不对？就是包括从林奈到后来达文到后来就是现在学科建制以后就越来越强调分类学，所以就这种动态的关系性的这种描述好像就是被很长时间以内被淹没掉，对吧？就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你当代就后来的博物学有没有一种对这种动态的关系性的一种描述的重新的复兴，或者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早年这本书有影响之后，它这个影响力又淹没了，然后这个中间和你刚才讲到的这种帝国的扩张，就是包括美国的这种垦殖啊，然后包括这个欧美的这种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是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比较泛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博物学史里面它一直就是它感觉会有一直会有两个传统，他们彼此纠结彼此对话。有一个就是所谓机械论的传统，就是自然这个东西你会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固态的机械，各个部分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去连接在一起。那在这样一个视角下面，那个机械是上帝做的，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用很就是它是稳固稳定的一个东西。但是与之同时，就是也会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大家对于这种自然这个东西，它如同这种硬邦邦干净利落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形象，其实感到不满，所以你一直都会有浪漫主义的传统。那浪漫主义的传统就是在讲说，这自然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是个机械，你部分的总和就是不会等于整体，整体必须要去整体的掌握，大自然界中有一种力，这个力彼此之间会流动，然后去赋予这个整体独特的性质。那当然也就是说像林奈他本身就是他就有两种思想，那一方面是在讲什么东西都要分类，另外一方面他也在讲是 nature's economy， 就是各个生物体各个 species 他们彼此之间都用很巧妙的方法勾连在一起，所以你不能够分类只是你去了解这个 nature's economy 的一个手段而已，但是不会是全部。那你当然也会有过来就是有机械论的传统，你会有像洪堡这个就浪漫主义的大师去讲说，圣灵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不能够把它全部分类出来就可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整个森林是一个整体，然后这个整体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去探讨这个万物彼此相连的 cosmos。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我自己，那像达尔文他也是同时都具有机械论跟浪漫主义的传统，那当然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就有些人说达尔文的他到底是受到这个英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的思想比较多呢，还是说他其实是受到歌德那边的影响比较多呢？所以我一说就是这个也是不会是规章可可，他就是像是有两支不同的几乎截然不同的地方，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对话这样子。那我觉得像那可能是所谓主流的学界很大程度上过去都会被机械论的传统所霸占，但是你可以看到是越来越晚近的话，就有这些浪漫主义式的，就像今天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位，他们的著作就会被重新被发现，然后重新被赋予新的意义这样子。对对对，像我刚刚讲的那位 S.R. Gray， 他虽然是达尔文的好朋友，他也是一个分类学家，可是他就不会是一个机械论的信徒，他就不是一个机械论的一个处理方式，他就是真的相信万物中有一个力，然后那个力彼此会流动，然后就赋予那个森林或赋予那个植群一种独特的东西，所以你其实很难去区分是说 OK 好 大家有一段时间全部都相信机械，然后突然间生态突然间整体的思想冒出来，然后大家开始去相信这个整体。没有，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彼此界定彼此对话互相交手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广杰刚才说也让我想到他是不是就这个科学史或者是博物学肯定也受到他们肯定也受到其他思潮其他所谓其他学科其他学者其他思想的影响，就比如说他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伯格森那种动力啊那个 Elevator 那种，
对对对对，
就不同思潮之间也是相互影响。 对,
对, 对，
那我刚才是想问的是说 Harry 你刚才提到说在香港根据你一个是你在香港的时间，然后因为你自己的研究也有研究到香港的一些医学史的一些发展，包括珠三角和到现在的一些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你之后要回到台湾是不是会做不一样的研究？
好，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延续在香港这边的研究了。我一直在香港现在待了6年，加上我的博士后有7年了，那我一直都没有把握研究香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战后的当代历史的研究者，所以我对殖民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很大的把握，但是在这里待久了以后就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也产生了兴趣。那其实我在香港就开始发展一些很不同的研究了。一开始呢，我是地利之便就常去深圳，然后我做的第一个是2008年0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背精神病，那我一直想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后来就是写了一篇论文，之后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了。那当然我就是分析了各种原因，就是为什么当代的中国为什么会有正常人关在精神病院里面的现象，还有就是有病的人为什么没有说得到收治，没有得到那个好的治疗现象。那我列出非常多的因素啦，包含整个基础建设，整个硬体设备跟软体设备，精神医学 的建制化，整个这些速度不平均的关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就不会讲太多了。对，那这个东西现在我就没有继续研究下去，我就对香港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啦。那就是因为香港在过去开港100多年来就是精神病院都非常的小，一直到1960年代才会有那1000床的精神病院在青山医院在成立。那之前就是整个精神病院非常的小，就只有10几20床，那为什么呢？我就一直还想问为什么。那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香港这边的精神病人从香港开港以来就是不欢迎所谓的精神病人，在法律上面，在这银行的规定下面不准就是哪一些人就是变成 shareholder， 不准哪些人存钱，不准哪些人来香港做生意。那这些的 individuals of unsound mind 就是不能上来，就不能进来香港。那如果你万一出现问题的话，香港的策略很有趣，就是把他送走。对，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在东亚各地，其实在拉丁美洲啦，在非洲啦，在甚至在台湾殖民时期都会发展出某种程度上面的 殖民精神医学，是有理论的精神医学哦。那可是在香港却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病人哦，没有办法累积病人。那这病人哪里去了呢？就是送走哦，就是从19世纪末开始，就是香港病人都往广州去送。那送这个医院是谁盖的呢？是从 Yale 来的 John Care， 他在广州盖的一个惠爱医院这样。那欧洲人的话就是往伦敦去送。对，那后来我就发现这种精神病人，在的这种史观，精神病的史观，就是大概我们一定都在讲那个 Michel Foucault， 他在讲大监禁，他一直讲说整个法国从由国家去资助的这个去盖很大的精神病院，然后去监禁精神病人，然后所以从 Foucault 以降，所有的精神病的历史都是看精神病院。但是其实从香港就会看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要研究香港的精神病，你必须看这些人的漂流。那这非常的地理哦，就是跟香港的环境非常有关系，它是一个 archipelago， 是群岛。对，那就是旁边全部都是水域， 对，然后所有就是香港政府在把其他欧洲的病患送到伦敦的时候，要跟各国的领事去 settle 那个到底要那个船到底船期啊，到底要花多少钱去把人送回去等等等等。对，那我会发现这个其实地图非常的大，我现在就必须去很多地方去找资料。我发现其实因为从一直以来就是有华南地区的华人透过香港然后到世界各地去变成买居宅，哦，比如说到美国西岸去铺铁路，到澳洲去淘金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有可能变成精神病患，那的确都有他们的记录。然后甚至在比如说在 Oregon， 在美国西岸的 Oregon 有一群就是香港的精，也不是香港的，就是华人，哦，华工，然后他们在，我也还不晓得他们是做什么样的工，但是在 Oregon 的 State Hospital 里面就是住了很多年了。然后当时他们的院长就跟香港有一个 deal， 就是说如果由那边的医生去评估这个人还能够活十年以上的话，就会把他送回香港。嗯，然后这个地图就非常的大，他们在船上，他们是跨太平洋，然后从香港之后，他们香港在跟广州的政府也有一个 deal， 就是把华人送到广州去。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在我在澳洲发现的一些资料，就是有些华工，他们可能也不是真的有精神病，而是因为语言沟通不良的关系，然后就一辈子就住在维多利亚省的精神病院里面了，然后最后死掉是怎么样，就是得到可能 descent， 就是肠热，哦，就死了。对，那像这样的故事其实哇我觉得它非常迷人啊，哦，就是整个我们看的不是监禁，看的是漂流。对，而且这个地图非常非常的大。对，所以我现在准备要写这段历史，这样。
听你说香港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尤其跟美国对比，就你刚才说，像福柯的那个信徒们，他们说我们去看精神病院，然后传统上精神病院怎么是权力的这个中心，就是说通过强制收治啊等等等等。然后香港这边它的一个例外就是它是漂流，它被排斥在这个系统之外。美国这边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就是说。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精神病院衰落了，然后很多精神病人没有办法被收治，结果他们最后去了哪里，到了监狱里面去。就是说在二十世纪早上半叶的时候，美国的当时精神病行业是很发达，就是有点像福克说的那个味道，就是我们看那个电影飞越疯人院什么的，就是50年代的时候美国最流行的就是一个是给镇定剂，就是天大剂量的灌下去给那些病人吃，另一个就是脑白质切除术嘛。就是如果觉得你实在有精神病，我就直接把你脑白质切除掉，然后你就成了一个废人。然后后来这些实践引起了很多批评之后，精神病院开始缩小，就是说衰落下去了。那与此同时，民权运动又兴起了，然后种族矛盾兴起了以后，然后这个政府就制定了很多很多强制最低刑期之类的法规。那些有一些轻度精神病的很多，其实很多尤其是贫困阶层的人，他们。又去不了精神病院，没有办法被送去收治，然后在街头因为一点点的小罪，然后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判一个最低刑期，关在监狱里面，造成了现在的就是大规模囚禁的这个滥觞。然后监狱里面的环境，因为人口迅速增多，监狱里面，然后这个环境很恶劣，又被虐待什么的，导致他们精神病进一步的加重，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你放出来以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加上被歧视啊等等因素，结果又只好去犯罪，然后就再次被抓到里面去。然后这个和那个传染病这个问题，就是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有学者说，二世纪初的时候，美国的监狱实际上是很多穷人逃避传染病的一个地方，一个去处。为什么呢？外面有传染病的时候，监狱里面人其实不多。然后你在监狱里面是监狱是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监狱是很大的嘛，然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传染病的苗头，你把它隔离起来转移到另外一个 quarter 去，然后所以在监狱里面的犯人得传染病的概率相对外面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实际上正好相反，因为监狱的人太多了，所以你没有地方可以转移，然后这个传染起来特别快。像这次 COVID 的就是监狱的这个感染率和死亡率就是远远超出于外界，所以这些一切东西都就全部都给串起来了，就我就想到这一点。
对，没有错，你说的就是说在战后整个 欧美开始进行精神病的去机构化之后，其实它的成效没有很好，因为整个基础建设，精神病的基础建设没有做很好，所以精神病人有时候转到大型的监狱里面去。其实这个不是只有美国，世界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一样。那香港这边更明显了，香港就是说就是整个世界的走向是去机构化，可是香港那个时候就已经中国变成新中国了，那人没有办法再往上送了，之后呢香港就自己盖大型的精神病院。那就又用他的一些在其他的病呢，比如说香港当时的麻风病其实还是相当的猖獗。那所以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移民的关系，还有这个就难民，华南的难民到香港来，那其实就香港就利用它水域跟用它地理特性，然后在不同的小岛上面盖出不同的一些监管设施啊。所以就是比如说麻风病就有自己的岛，就是现在我们还是上不去，就是叫喜灵州，以前叫尼姑州，然后还有就是戒毒的这些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岛。那所以就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整个世界走向开始在做去机构化的时候，反而在香港这个地方站的话，变成一座一座的这个 institution 一个长出来这样子。
嗯嗯，
对。
所以这个是你回到台湾之后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
对，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研究，就是继续做台湾。为什么我以前就是都一直做战后的研究，那现在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学日文了，要做战前就必须要。就必须要读日文。那因为我的研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开始全世界的科学家就把整个人类种族看成同一种，那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救赎性的想法。因为战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有之前，这些精神医学跟殖民者共谋做了太多坏事了，所以我写的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 redemptive story， 它是一个救赎性的。那可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它里面我写到了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的这个精神病的一个研究，它是由一个台湾人去主导的。对，那他用的方法学呢，其实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这一个研究可以算是一个去殖民化的科学的研究，但是实际上它是承继了殖民科学。那所以我就要去找在台湾的这个医生林宗义，他的方法学是怎么样承继了他的老师在日本在北海道做的殖民科学，然后一脉相承的这个系谱。对，那所以现在就开始找这些资料，其实非常有趣啦，就是比如说跟广济所说的还是会有一点小小关联，就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开始，就是日本人就会到台湾来搜集去观察不同的精神病，比如说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叫做吴秀山，那他在1910年代就来台湾就是观察精神病，那其实他就是还会去跟那个总督府讨钱，因为他觉得这个台湾的原住民太凶狠了。然后那个时候总督叫左久间马太嘛，他自己也是被原住民杀死的，被在马上面就落马杀死。对，然后他后来就是到台湾之后没有办法做很完整的研究，那也有可能是跟那时候的藩情不稳，他们所说的藩情不稳有关系。那就是整个在后来就是在台湾建立了整个以统计学还有以 survey 这种方法去结合出来的精神流行病学，是师承整个日本的统计学的传统，然后还有以田野工作做的这种民族学的传统，然后在台湾集大成，然后之后又进入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又在发展这种南进政策，然后结合南进政策的科学到海南去研究精神病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子。其实所以也就是说，我本来在我现在的要出版的这本书里面所说的这种去种族化的这种去殖民的科学，其实它还是有一个种族非常种族化的科学的传统在里面这样子。
让我有一点想到我博士时候做的研究，那时候研究 AI， 就 AI 也是一个是后殖民后种族化的一个研究，它就是一个人类共同体 的这样一个预设，但这个人类共同体本身这个后种族的人类共同体其实还是非常种族化的，也是非常殖民化的、
哦、
对，所以我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加上种族理论再看，就是人类的自我，就是科学语境下人类自我是怎么生成的，就非常复杂。我现在
期待
就科学就科，比如说不同地方的科幻小说，它其实我觉得是比不同地方的 AI 研究更能体现那个科学在当地的这个reception 是怎么样的，包含很多东西啊。谢谢大家，谢谢广济吧，第一次 Zoom 的经验
真的是第一次哎、欸，
okay.
哇塞，对，嗯。
这
很有趣，就是我觉得在香港很有趣，在疫情的期间、哦、因为我是很不喜欢这种面对镜头讲话的，可是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在面对镜头的时候，那学生是不是也是跟上课一样说有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这样就不是、欸、学生实在是太习惯在荧幕后面做事情了，所以他们在 Zoom 的时候天哪，问题超多的。
谢谢，
好，谢
谢郭婷，
谢
谢林瑶，谢谢永基，
谢谢
两位，
谢
谢。
对，大家继续报。
最后大家报一下时间。
对，
好，郭婷。这边是晚上11:06，我要赶快去赶结院。谢谢各位，谢谢郭婷，谢谢林瑶。嗯，
对，香港时间也是11:06。
对，我在香港，我这也是11:06。
对，只有我是早上11:06，该准备待会的课。
哦，对，要上课了。